提到了这三种的这个教学的精神。那么这三样呢，可以说是我们从事教职的一个生命力量。为什么说它是生命力量呢？因为一个人在内心当中，你的生命是活泼的，那么我们呢才有目标，有动力持续下去。所以这个精神的建立，内心方向目标的确定非常的重要啊，这是属于精神方面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在教学方面，我们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运用自己的才干，把它好好的发挥出来。我们来看第四种，我们应该怎样在班级经营当中，我们能控制，能掌握班级的气场。所以呢，我们这里呢，我们共同来看一下班级经营之道，守在老师的气场。老师的正气与正能量能带给学生高度的学习精神，故老师每天要持诵经典，讲勉励的话，读好的书，干好的事情，以保持自己的正能量。那么自己呢，就仿佛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永远要领航，做一位领航者，照耀学生。所以呢，每天我们去上课的时候，谁掌握控制整场呢？在于老师。所以老师呢，每天到教室之前，首先自己的正气跟正能量一定要提起啊！你不能觉得说，哎呀，好烦哎，今天还要上课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烦心，你到了教室，你感受到的是学生也很烦，因为是相对应的。你烦，你心里烦，你看世间都烦；你心里高兴，你看世间的事都是美好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晓得。那么过去呢，因为我很忙哈，有些时候真的是太忙了，然后赶去上课，我就感觉呢，学生都很累，学生都很疲乏啊。我在台上一讲，还没有讲完，大概很多人呢就快要趴下去了，快要睡着，因为老师把这个气场呢带到班级里头是疲惫的啊，是疲劳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老师，我们每天进教室之前，早上起来呢，给自己的正能量，给自己的正能量在哪里呢？经典，然后再讲勉励的话，要读好书，然后呢，每天要做一桩好事，这是我们营造气场怎么来营造，这是一个心理的事先的准备。那么我们怎样来实践呢？啊，我们怎样来实践？每天要持诵经典，例如养成习惯，天天读四书或者五经，或者宗教的经典，为班级教学做祝福，也是做祈祷啊，做祝福跟祈祷。那么我们四书里头，你可以选择什么呢？比如说《论语》，我一天读一章，每一章我读两遍。比如说《学而第一》，啊，我这一周都读《学而第一》，我下一周都读《为政第二》，我在第三周我全部读《八义第三》。那么读这些呢，有什么好处？首先，假如你不妨害室友，我们要读出声音，练自己的声音，听自己的声音， 听听看自己的声音，抑扬顿挫。平常上课，我们讲课的音声，讲课的音调，吐字发音正确吗？啊，这很重要。作为一个老师，台上的风采，台上的风采，台下我们要顾及学生听得懂听不懂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老师把发音，把我们上课所讲的内容，我们每一个字要清楚一些啊。像有的老师呢，讲话很快，前面那一句呢还没有听完，下面那一句就起来了。那有的人呢气短，所以尾音听不清楚啊。那么尾音听不清楚，我们看啊，我们看同学的表情啊，他们的表情你看起来呢一脸无辜啊，一脸无辜呢代表他们呢听不懂啊。所以这个呢很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因此呢，老师在课堂上你讲话的声音，我们尽量能练出丹田讲话啊，丹田讲话。即便我们上一天五节课，你都觉得你的喉咙呢还是很轻松。那么这个呢就代表我们教学，我们用声音来布施，已经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阶段。那么这个经典呢，它能产生的力量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读为政啊，或者说我今天读学而，好，请大家注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假如我们参透了这句话，我今天在台上上课也是一种跟学生相互互动的学习。学习什么呢？提升自己的能量，提升自己的教学，提升自己讲课内涵的丰富。那么我们能抱着这样的心，我们不管到哪里，把这种学习的心态放在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你天天在进步。那么自己呢学得好，要祈祷祝愿我们全班的同学，不管上什么课也都能抱持这样的心态。诚如孔老夫子讲的，要有快乐的感觉，要有喜乐的感觉。那么老师在台上讲课就要有欢喜心啊，这个很重要。那么如果我们是有宗教信仰，不管你是什么教，天主教我们可以诵持玫瑰经，如果我们是基督教，每天啊可以读一些这个经典啊，从圣经里头我们可以摘录出来，能每天读诵，感受到自己呢跟主耶稣基督的靠近啊，能得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种力量加持。那么如果我们是这个佛教徒，我们可以诵心经，它很短，改变一个人先从心改变。所以我们可以诵读心经，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来破除自己的执着啊，无有恐怖，远离颠倒，随时呢可以提醒，你就不怕有什么灾难会来临啊。因为我们从经典当中就可以提醒自己认识这个宇宙这样的一点真相。所以每天持诵经典非常的重要，它有正能量，有一股正气，能帮助你在内心加强信心，最主要是加强我们的信心。那么第二呢，我们要保持每天读好书，哪怕只有一句或者一段。因为我们知道呢，老师们很忙啊，非常的忙， 包括墨雪也一样很忙，但是我会把我记过的，我会背的好的经典，每天我把它回忆一下。比如说君子九思啊，君子九思大家应该会背吧，会不会背？好，我们从哪里开始呢？从眼睛，视思明；耳朵，
听思；
容貌，好，色思温，貌思恭，然后呢，言思忠，然后做事呢，手事思敬。好，再来呢，我们整体的这个形象呢，有没有？好，疑思问，然后呢，生气的时候呢，好，还有呢，最后一个见得思义。那么，如果我们每天在工作当中会发现，哎，我的情绪上来了，我们可以用九思来反省自己，然后呢，事物啊，无意无必无故误我，用这个四五呢来反省自己都非常的好。那别人呢对你有误解，马上想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个是我们学习经典一定要拿在我们身边来用，随时都要能用。随时能用有什么好处？化解你立马的难关，化解你的情绪，化解你现在的不愉快。一个人呢，如果内心里头有不愉快，你就会影响到别人。对老师来讲，情绪不稳定，学生就遭殃啊，这很重要。为什么遭殃呢？因为你今天讲课保证不精彩。如果我今天很高兴上课，学生都会听得很高兴。如果我今天呢不想讲，你就造业。为什么造业呢？全班如果有30个人，三十个同学今天都没有得意，那么你今天呢就害了30个人，让他们在课堂上呢得不到一点效果。所以做老师，课堂上讲课重要不重要？
重要，
而且他们是要花钱来学习的，因为咱们是民办学校，所以老师也可以做很好的功德。同样呢，我们一个不小心，一个不注意，也会造罪的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清楚，我们营造整个班级的气场，我们有没有很认真来认识这一点？啊，这很重要。好，我们再往下看，定静安虑德，这是从哪里出来的？大学。好，那么大学，你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什么？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好，我们把这一段呢拿来放在这里，只取两句啊，简略的摘取它的精华。所以呢，我们要学任何东西，学任何的才识啊，学这个读广博的知识，一定建立在定、静、安，你才能虑，你才能得。所以读书啊，读书的境界，首先要让自己呢沉定下来。如果你没有定心，你看了以后，有可能看偏了，也有可能能想歪的啊。所以心不定，我们学什么都有可能呢学不到正确的内容。所以定静安虑德可以说是我们终身不管我们做事，我们学做学问学技能，这五个字 一定要牢牢的记住。那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告诉我们要有次第，要有尊卑，有优先次第，有尊卑，我们在做事当中才容易做成功。如果我们在做事当中你没有能力洞视眼前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做一桩事，现在最重要是要先把人先疏通好，如果你没有疏通好，那么你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做事一定是由人来做的，人没有先打通好处好，怎么做呢？怎么能行得通呢？那么自己呢很想做，很想做好事，首先要想到我们的能力足吗？我想发大愿，我想在今生怎样怎样，我想在未来怎样怎样，这个怎样怎样只是一个梦想，真正的要等到你去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能不能达到这样的理想。所以我们读书读了以后一定要做做看，如果你没有做，你没有做，你只是在研究就误以为你很行，那就麻烦了，完全不行，而且呢还助长了自己的傲慢心，这是最麻烦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读了很多书我就是有学问，不要太相信自己，做了以后才算能体会经典里头的含义，才算你学到了。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圣人贤人告诉我们信解行证，我们相信了经典的道理，我们要解它，我们要去行它，行经把这个经典里头呢拿来做，叫行经。行经当中我们呢悟到了，原来就是这个道理证，我们要证，就是你从行经当中你了解到经典的真实意，你才证悟到经典的道理。如果我们没有行经这一关，我们只有听，大家不要以为我已经学到了，没有学到就好比我们学书法一样，你都看这一道这个不错，但是叫你写写不出来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读书当中呢贵在能行，如果你没有去行，那你就不晓得。所以这个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个人的体验是做事当中不管是大事小事，你都一定要先知道做事的次第。比如说我们煮饭，今天中午呢要请客，菜先做还是饭先做？好，如果你菜做完了再做饭，那你就不用请客了。所以这个呢一定要了解。好，那么我们想要请客打开冰箱没有菜，那要先做什么？买菜所以这一呢这个呢都是很重要的。像有的人呢就来问说，杨老师你看呢我现在呢旁边有很多女生，你看我找哪一位比较好？我都问他，请问你追到他了吗？你还没有追到你就假想我选哪一个好这不是很好笑吗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自己都不晓得自己的这个眼光有问题，次第呢有问题像有的人呢大学还没毕业读到大二就来问杨老师，你看我是先考研好还是先去工作好？我说等你毕业再说先看你的成绩好不好再说，你要先安于当下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平常落实应该摆在第一，读书落实，落实正我们的经典，我们 能体验经典所谈为何。啊，那么我们再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孟子所讲的。啊，在孟子里头有这一句话。那么恻隐之心呢，也是我们老师每天都要具备的。学生学不来，你有没有恻隐之心？鼓励他，还是打压他，还是认为呢最好我不要看到他，这么难教，天天呢找我麻烦。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心，那我们就失去了恻隐之心了。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么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班上调皮的他们有没有恻隐之心？也有啊，也有。那么有，我们呢要让他有机会表现，因为我们要记得调皮者难训者，他在他从小一直到现在在你的手下，请问他被肯定的机会多不多？不多。他被奖励的机会大不大？不大。他通常呢，他所面临的是大家呢讲不好听的话打击他，他会这样认为。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站在这些同学的立场，让他来看这个世界，他认为呢都没有人理解他，都没有人鼓励他，他就是一群被抛弃的羔羊一样，迷失的羔羊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有恻隐之心，先站在他的角度，他需要什么，需要肯定，但是我们不能乱肯定，所以呢一定要找机会让他呢有什么，有出头的，有这么出头一点点，有这样的机会让他呢产生信心。如果这一些孩子呢没有一点点的信心，他在班级里头你看到他的是非常痛苦，每天坐在这个课桌上是很痛苦的。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类的学生？有没有？有。所以呢这一类的学生呢，我通常特别灵敏他，因为这一段时间他走完了以后，这一段时间呢是唯一他最能学习的时候，因为没有负担。可是我们呢用什么方法让他转念，让他转念很重要。所以呢我跟我的子女，另外一个子女呢交流啊，他的班级呢也经常是分到所谓的放牛班，在台湾称为放牛班，就是很差。当他们呢接到啊，他接到了这个班级的成绩考十几分啊，考十几分的时候，他说：“各位同学，下一次只要我们有进步一分，老师就有奖。”所以呢，他的学生呢考十几分，考个位数，基本上都快要通通有奖啊。我们考个位数呢，要突破十分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呢他是用这样的方法慢慢把学生呢带起来，让学生呢燃起生命当中的潜能。有这样的潜能，这个孩子就有救了。如果我们呢眼睁睁看他这三年在我手中没有办法帮助他，我觉得老师应该要检讨，要检讨。为什么？一株生命啊，一只小草，一株小树苗，在我们班级里头你是园丁。我既然是园丁，我就要想尽办法施肥浇水，用爱心呢把它浇灌，让它呢能活泼的成长起来。我觉得这一点呢作为老师要有这样的恻隐之心。所以呢我们把每天为什么要读好的经典来充实自己的能量很重要，哪怕只有一句话，这一句话我们通了我们就能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人呢 这个感通的力量很强。当一个人能体察到有一个人很关心我，他的内心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自己呢内心来感觉啊。当杨老师呢讲过你，哎，你真好，请问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燃起信心？
有，
真的有啊。所以呢，我不轻易讲说你不好啊，因为这一句话呢会打击人很大。基本上呢，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都会肯定学生的进步。今天的进步，只要比昨天呢超越一点点，我们叫什么？超好啊！超越昨天，超越前面，叫超好。今天呢表现确实很好，跟他握手，真好。你一定还可以再好，肯定他的能力。他的能力呢能源源不断的往上提起，再加上努力，就可以变得越变越好。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个呢也是老师每天要做的工作，每日日行一善，就是这样的。所以鼓励学生让自己呢欢喜心的教学，每一句肯定的话你都能帮助学生启发他的善良，启发他的潜能，开发他的悟性。所以老师呢是天天在做善事啊，老师呢真的是天天在行善。只是我们呢要了解到我怎么行啊。我们对学生呢讲话鼓励的话，绝对不是乱赞叹哦，赞叹跟鼓励是不一样的。大家要晓得，鼓励是他从内心里头能升起力量，然后自己呢好学起来。赞叹的话呢就不一定，赞叹的话啊，他事情做完你，我们赞美他，哦，很不错，很不错，很好，就不一样啊，这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赞美跟鼓励它是不一样，赞美赞过头了，可能会起骄慢之心。所以这个呢也很重要，所以老师一定要把握住欢喜心的教学啊，这很重要。那么不起不好的念头，不思过去的怨事，不抱怨工作，以保持自己的正能量啊。那么这一点呢很重要。人呢每天每天啊，不好的事情呢有时候就会闪过。闪过最好呢，不要让它留住啊，要赶紧呢把它打掉。所以呢，不思过去的怨事。如果这个学生呢，以前在课堂上曾经呢让你很麻烦，我们做老师的不计前嫌啊，同仁当中有误解，我们不要相互抱怨，因为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泱泱大丈夫的风度，好，要有这样的风范。那么我们能这样，我们自己的正能量就能保持的持续跟长久啊，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我们实践参考呢，我们提到了四点，这四点当中每天经典一定要让自己呢，自己你的内心跟圣人总结人生的经验，他们这些经典呢能变成你生活当中随时可以拿起来化解，可以随时拿起来运用，可以随时呢拿起来帮助学生扶他们一把，很好的方法。我经常用这些方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是很好的实践参考，提供给大家啊这个参考哈。好，第五点，言语的表达。我们平常呢要锻炼自己的声音，刚刚已经讲过，练习丹田发声，对于自己的主持能力要强化提升，并注意语词不能带有伤害或挖苦的味道。有的老师呢很容易犯这一点，带有挖苦啊，带有酸葡萄。比如说学生表现不错， 我们带有挖苦，这个都很不好。而且呢，要自己呢听听自己的声音好不好听，有无抑扬顿挫，有无洪亮，否则呢学生很容易睡着。那么我们来看实践参考啊，老师主持的能力要强一点啊，要强一点，用简单的道理来诠释啊，这是老师教学呢，我们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懂得怎样呢让学生能明白。比如说学生有烦恼的，我们用最简单的啊来讲一下怎样去烦恼。烦恼是执着来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担心啊，我像现在的学生呢，女同学呢最怕自己胖，有没有？都很爱美啊，都很爱美，包括我们在座的老师，不晓得有没有人呢怕自己也胖起来啊，告诉大家不要怕啊，因为你有执着你就会有烦恼，烦恼呢带给我们的就是负能量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成家，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家里的人呢一直催你不要烦恼啊，他们催他们，你呢还是要如如不动。我们的生命力量是靠在自己，自己呢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经营。如果你的心态是很阳光很正面，我现在就是安住在哪里，工作上教学上，那么你呢会从中从教学过程当中呢得到喜乐，不一定要结婚。如果你想一想结婚呢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比如说啊，婚姻一结婚以后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现在的经济条件够不够，能不能养家啊？万一明年呢冒出了第二代出来了，孩子冒出来了啊，那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现在要住哪里，你都要考量，都要考量才能结婚。不能想说哇，人家结了领结婚证了，我们也来结结看啊，婚姻绝对没有结结看的啊。然后人家呢旁边呢啊就有护花使者啊，然后呢旁边呢有白马王子啊，那么啊有人呢就旁边呢有另一半，然后呢看了就起心动念，哎，我为什么这么差啊，红鸾心动到现在都没有动。我们不要想这些。那么我们呢面对学生呢有很多种种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呢解开。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就是执着啊。你跟妈妈打了这个电话，妈妈讲说赶紧找一个，然后你就赶紧找一个放在心里，每天都找一个找一个，但是没半个啊，你就在那里烦恼，因为这个烦恼就是执着来的。如果妈妈讲完了，这个执着拿掉了，你就没有烦恼啊，也就没有痛苦。所以痛苦呢也是执着来的，因为你不愿意把痛苦放下啊，愿意把这个执着呢往心里放，那就没办法。所以呢当我们觉得不好啊，感觉呢很反感，不想在这里，其实都是自己的起心动念在作祟。